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在国防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防长奥斯丁表示，美国绝对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美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卫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人民，还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作出某种回应。美国官员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指，拜登政府已经批准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朗目标进行一系列打击的计划。官员表示，袭击将会持续几日，天气条件可能会决定袭击的时间。接受 CBS 新闻采访的官员并没有给出潜在空袭的确切时间，但他们表示美军可以在恶劣天气下发射导弹，不过更倾向于有更好的能见度，以减少无意中击中平民的风险。上个礼拜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约旦，一场无人机袭击导致三名美国士兵丧生，41名士兵受伤。华府之后指责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这一次攻击。据信这个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包括多个民兵团体，这些民兵团体都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武装资助和训练。而在去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已用火箭弹、导弹和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至少166次，令到美国对武装分子进行了大约6次反击。而上个礼拜在约旦袭击中遇难的三名美国士兵的遗体，预计将会今个礼拜五运回美国特拉华州空军基地。白宫已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出席仪式。根据美国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美国企业宣布裁员的人数达到82,307人，比去年12月的34,817人激增了 136%。这个是在2023年3月以来裁员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但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跌了 20%。 按同期标准衡量，这个也是在2009年以来1月份裁员总数第二高、计划招聘人数最低的一个月。其中科技和金融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雇主正在启动重组工作。之前包括微软、Alphabet 和 PayPal 等捷谷领军企业纷纷宣布在今年年初裁员。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亦宣布计划裁员12,000人。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亦再次加入裁员的行列。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公司高级副总裁安德鲁·查林杰说，在经历了平静的第四季度之后，宣布裁员的浪潮在1月份袭击了美国公司。他指出，这些裁员是由更广泛的经济趋势以及各行业更多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这一战略转变而推动的，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公司强调削减成本才是裁员的主要驱动力。除此之外，劳工部今个礼拜五亦公布1月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经济学家们预测1月的非农就业人口将增加185,000人，这个亦是比去年12月的216,000人有所放缓。礼拜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是由该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主持。听证会上的其中一位证人、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指出，目前港府所推动的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将进一步加剧侵蚀香港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他说，目前还有1,000多名政治犯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里面，超过68个民间社会组织被迫关闭。罗杰斯亦在听证会上讲到黎智英案，他表示自己和其他外国人都在黎智英案的审讯中被控方点名指和黎智英有联络。他批评港府监禁黎智英已经成为中共迫害人权的象征。对于美国议员去年提出的香港制裁法法案，罗杰斯表示希望英国都可以同样制裁香港。 我哋正尽所能去推动英国政府实施制裁，美国已经做到了，但英国仲未有，而显然英国对香港有一份特别的责任。他同时亦建议美国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更多审查。罗杰斯促请继续关注香港政治犯，尤其是47人案和周幸彤案。听证会上，另一位证人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妻子罗胜春表达对中国人权人士许志永的关注。他表示前一日许志永的亲人要求和许志永见面，但被拒绝，更被威胁将他送入监狱。他批评中共迫害人权捍卫者，令他们失踪、秘密拘留、刑讯逼供等。与此同时，这些人权捍卫者亦面临酷刑折磨，还被剥夺他们的医疗权。美国政府官员一号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披露，拜登总统已经批准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多个目标执行长达几日的攻击行动，其中包括伊朗人员和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礼拜四表示，对约旦东北部22号塔基地寝室的袭击令人震惊。他还说这种行为是不可以容忍的，自从去年10月中旬以来，驻中东的美军遭受到超过165宗袭击。奥斯丁追究对袭击负有责任的人，他还希望确保今后继续削弱这些人的能力。奥斯丁和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一样，他表示美国正在度推进多层次的反应，可能包括多次军事打击。他说即使对胡塞武装的设施和导弹发射地点出了几次警告和一系列袭击，但是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对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运的袭击没有结束。奥斯丁表示，胡塞武装继续做一些非常不负责任和非法的事情。他呼吁伊朗退出或停止向胡塞武装提供他们用来攻击船只的这些先进常规武器。他说，你说这个是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在11月中旬以来，胡塞武装对国际航运发动了近40次袭击，包括礼拜四的一系列袭击和未遂袭击。督管中东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当日最早的袭击发生在他们时间凌晨，美军在亚丁湾上空击落一架无人机。几个钟头之后，美军在红海摧毁了胡塞武装一艘装有爆炸物还驶向国际船运航道的无人航海器。在那艘无人航海器被消灭两个钟头之后，胡塞武装朝着百慕大公司拥有的货轮 MVKOI 号的大致方向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导弹没有击中这艘船，浅落海中。美国今年一月将胡塞武装认定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组织。现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塞缪尔·帕帕罗上将礼拜四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有关他出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一职的人事提名所召开的确认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他的人事提名获得确认，他将确保达成国防战略中列出的首要国防优先项目，尤其是阻止任何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的冲突。帕帕罗在开场陈述中说，我们的步调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升级其咄咄逼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唯一有意并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令它变得有利于它专制偏好的竞争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两党领袖表示，如果这项人事提名获得确认，帕帕洛将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接掌印太司令部司令一职。帕帕洛将军话俾两党议员知，乌克兰冲突的结果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将会产生关键影响。对于中共军队的快速扩张，帕帕洛表示担心。他说，中共在乌克兰冲突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不是看到侵略行动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而是要怎样展开全新的作战模式。 帕帕罗表示，全球 60% 人口、世界 60% 经济以及全球十大军力中的七个都在印太地区，西太平洋任何地方的侵略成功都会对美国安全带来直接影响。很多智库认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半导体领域的一体化，都可能会因为冲突冲击经济成长，影响大家的生活和福祉。除此之外，亦必须捍卫民主与价值观，透过做好战争和获胜的准备以阻止冲突，符合美国直接利益。他多次指出，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应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防务部门应做好对抗台湾被入侵的准备，这个任务十分明确，我们力挺台湾。他认为台湾要将自己打造为具有海上拒止能力的豪猪，具备在海上、海下和空中击退入侵者的能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两党议员普遍对帕帕洛人事案的提名表示支持。委员会主席李德表示，将会尽快推进这一项人事提名的确认程序。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